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们再来这个礼拜天，就是我们开始的年恩布道会啊。我们求主让我们借着布道会能够让更多的世人来认识主，认识真教会啊，也借着灵恩会能够让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在奔波劳碌的事路上得到造就重新得力从神的灵恩里头我们大家同门他的恩典所以今天晚上小弟要跟大家学习的题目是立上加利意思是说在原来的力量上头要加上更多的力或者说是要对那些用力更多的就加给他的力量更多力上加力是我们的主对他的仆人也可以说是对所有的儿女所教导的一个原则之一我们晚上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来看耶稣在世的时候所讲过的一个比喻请大家翻开路加福音19:12这是主在耶利哥城里头所讲的一个十锭银子的比喻我们一起来看主所说的话19:12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果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果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请看16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了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20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然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24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交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一个比喻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当时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有两个教训我们知道主耶稣有讲过类似这样的比喻就是那给分给5000的、2000的、1000的这两个比喻非常的相像记载在马太福音25 这个比喻是在耶利哥城讲的。另外那一个比喻，很类似的比喻，是在圣城里头讲的。所以是在不同的地方讲的两个类似，但是当中有一点点差异。这个比喻呢是，这个主人呢，分给他的仆人，这个十每个人一锭，十个人一个人，每一个人相同的一锭。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个比喻是分给三个人，有多有少，有五千，有两千，有一千的。但是主要表达的意思类似。那当然在耶利哥城所做的这个比喻它特别有一个意思，是在前面十一节说的因为当时耶稣要离开耶利哥城到耶路撒冷去。那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犹太人都期待弥赛亚来，是要做他们地上的王，而且耶路撒冷就是这个王的首都，所以他们很期待耶稣就是当时耶稣行神迹，主带来的是天国的福音，但是当时的世人有一部分人认为他也是他们的希望之一。那今天几天以后他要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他特别讲了这个比喻的第一层意思是当中说一个贵族他要得到王位他这个贵族就是在影射他自己他要得到王位要到一个地方去得到王位，他去了回来就是王了但是本地的人他本地的人就派人去本来要得王位那个地方派人去造谣而且告诉当地有权可以拥护他为王的人说我们本地人我们不喜欢这个贵族来当我们的王去毁谤他。但是有一天这个王真的得到王位回来了所以就把那些反对他们人在二十七节说就把那些反对他的人呢就杀了这是第一个教训第二个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谈的第二个呢跟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所讲的这个按才干来给他们银子的比喻的教训的类似从这个图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个比喻这个主人也就是那个王后来成为王的那个贵族他十个仆人当他要去得王位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分给他们一锭银子原文叫做一米纳那一个米纳是十两银子然后呢一两银子呢是十个银元所以一锭就是说一锭银子的意思就是一百银元当时的币值叫做一百银元那一百银元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人平均当他们当地那个时代一个人平均一天的工资差不多一个银元就是做工一天可以得到一个银元所以一锭银子就是一百天工资如果以台湾的水准来看呢就是差不多十万块到三十万这样的一个概念每个人呢给他们一锭银子等这个王回来的时候就把他的仆人找来刚刚我们读的圣经很清楚就领了第一个人就说主啊很高兴主啊你给我一锭银子我赚到十锭了一锭变成十锭了这个主人很高兴你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我给你一锭这么短短的时间你应用它你在这个一定的基础上头去努力所以你是一个忠心的仆人而且是有能力的仆人我就给你更大的力量所以呢就给他说你可以管理十座城因为他已经是王了第二个人来也很高兴的对主人说主啊那我那一锭银子现在赚到五锭了主人很高兴说你也可以管理五座城第三个人来就讲了一堆理由 说啊，我知道哈，你是很严厉的啊主人哈，我怕哈，说我如果拿这个啊去做生意啊，这个主人是特别交代他们去做生意啊，那万一我把它亏了，那我岂不是惨了啊？所以呢，我把它包起来放在地底下啊。你今天回来了，我把一锭银子呢交还给你啊，言必奉还啊。啊，这个主人就非常的生气啊。啊，就是我们刚刚啊看到的圣经啊，就责骂啊这个仆人，而且把他原来给他的那一锭银子啊夺过来啊交给那个已经赚到十锭的啊旁边的人觉得很奇怪哦啊，他已经有十锭，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你还给他啊啊，然后主人就讲了一个结论的话啊，主人说凡有的还要交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是今天晚上我们从这个比喻啊要得到的信息。这是主的原则，凡有的还要交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过来。那这个原则呢，跟我们世上我们平常对待我们儿女的原则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但是这是主的原则，对他的仆人，对他的儿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常常对子女觉得啊，一颗很慢他或者是他比较少，那所以我就多给他一点这一个他已经有的你就自己去努力吧我们平常也常常是这样子处理的。但是在神的事工上，在这个主人，这个得王位的主人的原则，有一些跟这个不太一样他的原则是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凡有的的，在这里这个有的意思不是他有多少，他这个有，我们从这个比喻知道，这个有就是他的努力，就是他努力的程度叫做有，就是说有努力来应用主人给他的恩赐的，或者说有努力去做主人所托付给他的，他只要努力，主人给他的都一样，主给的都一样，给每个的这个在五千两千是给不一样，这里说给一样，因为主给我们有时候是看我们不一样给不一样，但是等一下我会说有些事情是每一个人都一样，有些事情主对我们每个人的期待要求，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样的事情，都可以做到一样好，对这样的事情主的原则就是说你只要努力，你只要愿意去做，你有努力的我就多给你，你不努力的，或者是我明明有给你，或者明明有跟你交代你都不做的，那个叫做没有的那个叫做没有的这个有努力去运用主人所给恩赐的就还要加给他，意思就是说还要给他更有力那些没有的就是不去用主人给他所示的，或者是给他的交代的，那就要夺过他本来已经给的换句话说也就不再给他其他的力量了这是主的原则是我们要记在心里头，从这一个比喻里头他的第二个教训这样的一个教训呢小弟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领悟中文圣经只有中文圣经和合本圣经，特别是和合本圣经，就是我们在用的这本圣经，在描述人的主的托付或者是人应该有的追求的时候，然后再描述说增强就是说增强这个能力，或者是越来越有力的时候，他用了这个名词这个力上加力呢也只有圣经有 啊，就是说我们的成语里头没有一句叫做利上加利，啊，我们的圣经里头翻译这本圣经翻译得很好，啊，我们有利上加利，啊，恩上加恩，荣上加荣，啊，今天晚上我们要谈的是利上加利，啊，就是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就是说越来越强，啊，或者是增强他的能力，啊，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作利上加利，小弟个人觉得翻得非常好，这个是中文，用中文来表达的时候特别有力量，也就是说要更有力量的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前面用力了，或者是你前面已经有力量，然后呢，在什么样的状况里面呢，你就会更有力量，啊，神就给你更有力量，或者是你已用力了，那主就给你有力量。那相对来讲，就是说你不用力，后面就不用期待会再有力量加给你。好，那我们现在这个数位的圣经很方便嘛，对不对？就是说很多搜寻啊，你只要把它利上加利去啊搜寻啊，大概就你写利上加利啊加搜寻啊，差不多15秒钟哈。啊，圣经里头有利上加利的，就全部跑出来了，啊，不是，就有关于这个意思，有的地方翻译成利上加利，有的地方就是说越来越有利，或者是增强能力都有，啊，我今天晚上因为有关于这些很多很多，那我们就来谈，圣经里头他把它翻成利上加利的，啊，特别有意思，啊，一个人，啊，这个利上加利的原则，就是一个人将要被增添更多的力，更多的力量，是因为他尽责用了力，也就是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使他利上加利，等于说就是更有力。那这个利上加利在这个比喻里头呢，就有一个对照组，那个对照组就是说他本来是有了，但是因为他不去用力，所以最后呢就变成软弱无力，因为在这个比喻里头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力量呢是从神那个地方来的，人不能做什么，特别是在神的工作上面，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要为神所用，那这些力量或者说能够做出一点什么样的事情，都是神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才能够做啊。这个力量来自神的赏赐啊，人可以用它去做成善事啊，也可以是有啦，明明有，但是没有用它啊，就对主啊或者主人给我们托付的，我们就一事无成啊。结果就是两条路啊，一条路就是利上加利啊，那个越有越用力的。啊，你就看他所做的功越大，越符合神的旨意啊，那些不用力的无所谓的就软弱无力就是主说的不但软弱无力，连原来本来已经给他的都把他收回去啊。在什么事情上手可以利上加利，我们就来看几段圣经啊，因为在寻求神的道路上，在追求圣洁的灵修上，在知识的增添上，在一切的事上都可以利上加利啊。我们来看几段圣经啊，我们看诗篇84篇，诗篇84篇的第6节跟第7节啊，这个荧幕上头都有了哈。诗篇84篇的第6节，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84篇这一篇诗篇呢，是一个很美的诗篇。这一首诗呢，是朝圣的诗。什么叫做朝圣的诗？ 在旧约时代犹太人每年要三次在不同的节期到耶路撒冷去拜神。我们新约时代，我们任何地方都拜神，我们任何地方，因为主的恩典他是灵，我们只要用心灵跟诚实拜他。旧约时代是在那一个时代他们拜神的时候，虽然是可以都可以拜神，但是他们当时呢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或者是每个人就像我们比我们现在的灵恩会是更慎重而且更期待，而且要花更多的心血。但是他们当时呢那个时代旧约时代，就是认为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去，特别是像祝棚节这个几乎是要去的就是要到全国人就要走，用当时用走路的，要走好这个好几天甚至比较远的可能是走几个礼拜的路然后没有现在这么好的交通工具，路也不好沿途的这个吃这些条件老实讲比现在都差很多，但是当时是所以他们这个叫做朝圣到耶路撒冷圣城，到圣殿去献祭去拜神，大家在这个地方来敬拜神所以这是一个朝圣就要朝圣，在描述这些抱着要去拜神敬拜神的人在这个路上他们的颂赞，他们的期待，他们的辛苦还有他们得到的安慰，或者是他们的渴慕这个诗篇里头有包括42篇、43篇啊，这些都是朝圣的诗。那这个84篇呢，在这两节圣经里头就提到说提到在描述这些朝圣的人这些朝圣人，就我们新约时代，我们新约时代不需要这样子跋涉去敬拜神，感谢主那但是呢，他这个诗呢，对我们新约时代用心灵跟诚实来拜神的人也很有造就很有造就，因为这个都是我们今天追求神跟旧约时代的这些选民在追求拜神的路程跟这个心智跟那个渴慕跟能够得到的造就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方法不同方法不同，一个是旧约时代律法时代，一个是新约时代恩典时代，但是这个追求神在追求神的这个道路上是一样的，追求神是需要用力的，需要用心的就像当时他们去朝圣的人是要准备的，是要走路的，是辛苦的，但是肉体辛苦，但是心中呢是充满了期待，而且当他们能够到圣城到圣殿里头去敬拜的时候，他们这种心灵的提升，觉得跟神之间的密切的关系是不言可喻的。那跟我们今天我们借着灵恩会，我们借着我们一本不是灵恩会，我们平常我们拜神的时候，我们拜神的这种追求从一个慕道朋友变成蒙恩的人从一个蒙恩的人在主里头享受越来越甘甜的恩典，这个跟神的关系同样的追求所以这个诗篇里头说就描述说他们经过流裂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这是一个诗啦这是一个诗我翻译成中文了以后当然就那个押韵或者是那个跟原文的就不一样，但是意思都描述出来的他就描述这些人他们在行走，他们用这样的心，像第六节这样的得到这样的一个境遇，这样的心智在走的时候他们努力的走，他们努力的走，然后主就给他们力上加力也就是他们愿意走，而且是努力的走，渴慕的走，一生向神的走，然后呢一直期待的得到主的恩典然后呢把这个颂赞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来走向那一个拜神的这个道路上的时候，他们最终就是要到锡安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去朝见神。那前面的描述说 他们要先走过流泪谷啊。这个流泪谷呢是中文的翻译啊。那这个原来哈，原来呢它是一个啊一个名称哈，这个流泪谷哈，它原文的名称呢其实是一个啊一个香栀木啊，一种树木，一种香栀木的名字啊。但是我们中文哈，因为以这个啊诗的情境把它翻成流泪谷也很好，因为这个香栀木呢只种在哈，它只生长在干旱之地。所以这个香栀树就是流泪谷，它原来原文的那一个字就是香栀树的一个山谷啊。这个山谷因为香栀树是长在干旱啊环境恶劣的，原来是环境恶劣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他们虽然要经过这个艰困的路，走很远的路程，但是因为他们心向神，他们因为崇拜神，就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这是一首诗，本来是一个干旱的艰困的环境，但是因着这样的一个追求，他们走过的路是变成一个充满泉源的道路，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那这个秋雨之福这个福字，这个福字在原来的诗里头，这个字跟池塘这个字有两个意思，结果那个音完全相同的音两个意思，作诗的常常会做这样的隐喻，一个意思就是福，所以中文翻成秋雨之福是对的，而且很恰当，就是并且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也就本来是一个干旱的地方，那却能够成为一个泉源之地，而且是充满了秋雨，那个地方干旱本来就需要雨的池塘，因为它另外一个那个字的另外意思是池塘，所以那个作诗的人他是用隐喻，就是说双关语，双关语盖满了全谷，然后呢他们行走。所以这首诗在描述什么，就是说这一些追求神的人，就像今天我们敬拜神，我们信主了，我们的追求跟神的关系，我们希望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越来越亲密，而且跟神的体验呢越来越丰富，那我们碰到困难，我们越来从神那个地方呢可以领受更多的恩典，而且呢越来呢越觉得说我们的祈求得到神的回应啊，我们的工作得到神的祝福啊，我们为别人代祷，主听我们的祷告，这种跟神的关系的这个追求呢是要用力的啊。如果我们有用心有用力，那主就给我们更多的力，就像这个这个选民他们要到朝圣的锡安去的时候，他们行走，因为他们用这样的心境，用这样的追求，用这样的努力，神就让他们力上加力啊。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啊，我们来看耶伯记第十章十七章的第九节，耶伯记第十七章的第九节，就是这边说，然而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所结的人要力上加力。我就不详细来再来解释这个耶伯记十七章啊。十七章也告诉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就单谈这一个这一节经文哈。这一节呢让我们领悟到，就是说我们除了追求跟神的关系这是我们对上面，但是对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就是灵修对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灵修什么，这个地方是提到两点这个提到义人，我们要成为义人，这边提到两点，一点呢就是持守所行的道，持守所行的道。第二个，所结的人要力上这个加力当然他这边说是所结，就是所干净的，其实讲的就是圣洁的清洁的。我们在灵修上的，我们灵修两个嘛，一个就是灵修我们对神的道的认识，跟神的认识越深，跟他的关系越密切。第二个就是灵修我们在世上的圣洁，跟污秽的人分别为圣，然后走在主的道路上 啊，这边说这些守节的人，哦，就是说 有努力，有用力，哦，有用力，有对自己有要求，有明白，而且有去做的人，力上加力。啊，相对的来讲，就是说以十锭银子的比例来讲，相对来讲，就是说，那你哈，哦，不在这边用心，啊，没有用力，那你就一事无成。好，好，啊，我们再来看箴言二十四篇的第二十四章的第五节啊，箴言二十四章的第五节啊，这边说哈，啊，智慧人大有能力，哈，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啊。那这个二十四篇当然提到了很多智慧，哦，啊，跟他的这个对照，哦，啊，知识，哦，啊，这一篇里头，提到，当然所谓的智慧呢，智慧从神而来，哦哦，圣经说，哦，这个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哦，就是你说你有智慧，哦，什么叫有智慧？如果你不敬畏神，你不认识神，那些所谓的智慧，哦，是世上的智慧啊，就这个跟神的关系啊，就一个人啊，他真正去追求的那样的智慧是空虚的。那我们要得的智慧是从神而来的智慧。那这个知识啊，就是说除了从神而来的智慧啊，圣经里头，箴言里头也很多给我们的勉励，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也需要有知识，要有从神来的智慧。那同时呢，这个知识就是对于世界上的这些事情的了解、明白、应用，这些都是知识。这边说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所以也是告诉我们说，对于这些知识的获得，或者是让我们这个我们也才讲，我们对圣经也有一些圣经上的知识嘛，对于我们的工作有工作上的知识，我们生活有生活上的这个知识，这些对我们都是有利的、有益的啊，这些也是一样，你用心的，你有用力，你有去这个用心，而且呢你有去选择。啊，有去选择真正需要的这个知识，你有去用力，那主给我们的祝福就是力上加力，啊，相对的一样，就是说你不用心，或者是对知识的这个追求是偏差的，啊，这些那就是本来你有的都要把它夺过来，啊。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的十一节，这一节经文说，就是愿你们从他荣耀的全能中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使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那圣经都有上下文的关系，但是我们就来看这一节经文就好了。神荣耀的全能可以让我们在各样的力上加力，这个和本原来的翻译好像各样的力上加力有一点看不懂，所以如果我们用的是同样是和本，现在有和本的修订版，只做了小部分，95%都98%都是一样的，但是特别对一些名词或者对一些看不太懂的他呢有重新把它用现代的语文来翻，不是新译本，是和合本的修订本，他就把它改了几个字，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原来的意思就是这样，就得以在一切事上各样的，其实翻成一切事上是比较清楚。所以我们如果买圣经，我们现在教会通用的就是原来的和合本没有修订过的，我们现在第几页第几页都我们用这个，但是有时候你去买圣经的时候，他会想这个修订本和本修订版这个第几页跟第几页有时候就会有一两页两三页之差了因为他修订过其实那个版本也翻译得很好，把一些该修订的修好了， 他就翻译成说一切的事上。也就是说我们其实的在一切的事上，一切是神的原则，给我们的原则就是这样，利上加利，好使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个忍耐就是对外来的压力能够坚忍不屈，叫忍耐嘛。宽容就是我们宽大，能够包容面对所面对会有的那些苦难、那些试炼啊，这些呢都要我们都要争取能够利上加利。但是利上加利啊，这四个字就已经告诉我们了，神是要加利给我们的啊。但是那个第一个利，第一个利是第一个利是我们要用心的啊。我们如果没有用心，那就没有那个加利嘛，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逻辑，一个原则啊。我们很容易明白，但是不太容易做到。最后呢，我就来谈一个利上加利，就一切事上都要利上加利啊。这一个利上加利呢特别的明显啊，特别符合这个十锭银子这个比喻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福音的工作啊。福音的工作我们都知道，福音的工作是神的托付嘛啊。主耶稣来了，他死了，他复活了，他升天了，升天之前的交代就是这样的福音，主这样的牺牲，为众人死这样的牺牲，他复活所带来的这个新生命，不是只要给十二个门徒，不是只要给当时听到的在世的人，是世世代代以后任何的人听到了、明白了、遵守真理的这样的福音，是要给普天下的人，即使没有信也要听到啊！即使没有最后没有被拣选，他也应该要听到啊！但是谁当然神可以，神可以变成一个一个 speaker 吧，就是说神可以让大家都听到，但神不是这样做，神的原则不是这样，神的原则就是利上加利他就是要他已经得恩典的人去把这样的福音一个一个去传一个一个去传，特别是透过人来传福音工作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几乎都是人来传虽然现在有很好的科技可以那个，最后就是要人来传那些只是比较方便，让资讯的传递比较容易让这一个一些福音的内容的一些传递更生动而已，那最终就是人来传这个人来传呢，就是每一个人都一样，就好像那个王分给每一个人都是一定，因为所要做的事情都一样就是都是一定都是一定，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小孩子都可以做大人可以做男的可以做，女的可以做初信的可以做，信主五十年的这样可以做，都是一定但是有的人呢是一定赚到十锭，有的人一定赚到五锭，有的人一定赚到三锭，有个人是一定 always 是一定如果是按照这个比喻，就是说那个一定的主就把它夺过来交给那个十锭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了所以腓立比教会我们最后再来看腓立比教会保罗特别称许腓立比教会的这件事情值得我们一再的挂念在心里头。台北教会应该要是腓立比教会。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我每逢想到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腓立比教会带给我们的模范 就是这一间教会大家，讲的就是大家，不是腓立比教会啊，不是保罗，不是腓立比教会的长老执事，是腓立比教会的全体信徒，每一个人。他说，保罗说啊，腓立比教会这间教会真是模范，你们都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就把主的福音让他兴旺出来。主的福音要兴旺，就是要让人叫福音要兴旺，就是要有人去传福音嘛，然后呢要去传福音之前呢，就是要有人要来训练人去传福音嘛，然后会所以会传福音，就是这一群人都有心智，而且有能力去传福音嘛，更重要的就是大家是一条心嘛，为了传福音的事情，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为了传福音大家都是一条心，因为他是传福音，他不是要去赚钱，他不是要去做一个彰显我们自己的荣耀的事情，他是去传福音，这个福音的荣耀都是归给神的。他说他们太好了，他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所以兴旺福音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宣道，兴旺福音这件事情包括牧养，没有牧养就没有宣道，有了牧养也要去宣道，这才是兴旺福音。所以呢，保罗很感动，所以保罗说，我每一次想到你们我就感谢神，哎呀，腓立比教会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子啊，这一群信徒太可爱了，这次信徒他在建立这么多教会里面，他就觉得特别感谢神，那因为特别感谢神，他就特别为这个教会再来替他们代祷，为他们祷告。他说，每一次想到你们我就替你们祷告，而且我替你们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头都特别的感谢，而且我的心里头就特别的高兴，因为你们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但是第六节又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说这个福音会兴旺啊，这个教会会同心，而且大家呢会去这样子做这个事情，有一个全体。所以保罗为什么替他们代祷，保罗点出来了祷告很重要，代祷很重要，即使是一个同心的教会，他还是继续替他们代祷，因为保罗深知这样的心智、这样的能力以及这样的成果来自一个是神动善工，就是如果不是神动善工，腓立比教会不会啊这样子的同心呐，是神动的善工，然后呢，除了神动善工，然后呢，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们又用心，用力，所以呢，神就成全这功。怎样来成全这功？就是让他们力上加力。所以腓立比教会很有力量，这个就是力上加力的一个例子。所以福音的工作福音的工作很简单也很困难要走出第一步特别困难感谢主我们台北教会老实讲就以我们有的人数我们这几年来我们这20年来我们是很亏欠的，我们是很亏欠的我有一个统计数字，今天晚上就不谈了就是如我们甚至如果用我们人数我们最近这10年我们得人的那个比例，如果用我们人数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很多，因为我们绝对值，我们绝对值还是最多的了就北区教会或者台湾教会，我们绝对值就是说整年有多少人信主受洗信主，我们在绝对值就有几个人有20个人啊3个人也还不错但是我们如果把那个把它除以1300个那个比例然后讲我们没有达到平均值以前我们在平均值的2倍， 讲的是40年前，平均值全台湾的平均值2倍，甚至2倍多3倍，现在我们是低于平均值。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警觉、哦、这个一定是我们要在努力的地方。如果我们没有再用力啊，这个就逐渐的更软弱无力啊、哦、这十锭银子给我们的教训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在用力的话，我们就会力上加力，不但恢复而且超前。好、哦、这个福音事工要力上加力齁、哦、是每一个人齁、哦、感谢主，我们台北教会最近齁、哦、最近我们福音组宣道股还有很多齁、哦、弟兄姐妹现在都动起来了齁、哦、动起来齁、哦、那个但是我们还不够齁、哦、还不够，我们要从神那边得到力量。但是重点是什么？我们台北教会现在的重点哈，已经不是福音组，哦，已经不是福音组，哦，他们大概以他们现在的能力啊，已经做到了，哦，做到了一定的这个程度。当然，我们求神让他们力上加力。我们现在要的就是有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啊，主对我们的期待是每一个人哈，在座每一个人，包括今天有听到没听到都一样，包括我自己啊。都一样，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福音事工上头去尽一份力量。所以最后我要提到三点，就说福音事工哈，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也不容易哈。但是呢，这三点啊，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学习，而且我们要跟神求，啊，在跟神求的时候，我们要有一点行动哈。这个行动就是第一个力了，我们要一点行动啊，神就让我们力上加力。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能够勇敢的做见证啊，所谓做见证，所谓做见证不是说你一定非得讲一个我自己本身一个轰轰烈烈的神迹，不 no。 所谓勇敢的见证就是说你把你自己最熟悉的，你自己要去啊整理你最熟悉的，只要有一些东西哦，一些东西你熟悉的，你自己去练习啊，自己在家里头讲，你要用讲的哦，不是用写的，因为你人对人是要用讲的哦，你自己哦有一点东西，你也许是一个见证，几个见证，你家里的见证，自己本身的见证啊，你要把它讲的讲的完整哈、哦，然后呢啊，或者是只是一篇道理。一篇道理，甚至是对人生的一个描述，把它引到圣经来，或者是对我们的教义里头的某一部分你特别的熟悉，特别的有领受你有整理过啊。重点是勇敢，勇敢，当主让你有碰到机会的时候，你要敢讲。有一个统计说这些来信耶稣的人，包括我们真耶稣教会信耶稣的人，你来问他，或者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就好了，你们家里头哈，有时候你应该有时候是整个家庭或者你个人，你去想说我来信主的过程当中，你都会发现有一个人或两个人。所以你们家里头为什么会认识耶稣，你为什么会走进教会，或者是为什么哈？就是说你本来是很反对的，那你最后为什么你都会发现有一个人，那就是主给你的福音天使啊！啊，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我，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说70%的人，他最后会信主，都会发现说，在他信主的过程当中，旁边有一个人，这一个人。90%以上不是长职负责人，是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因为长职负责人人数有限，能力也有限，反而是我们弟兄姐妹愿意为主做见证的，把人带到教会来，我们教会就有教会的平台，教会的平台。所以勇敢做见证，我们要做那个勇敢的介绍呢。第二个就是积极的参与。什么叫做力上加力？那个第一个力是什么？那个力上加力的第一个力是什么？第一个力就是见证， 第二个力就是参与。我们现在有布道会，我们有布道会，我们要参与。啊，所谓参与，当然最积极的参与就是说，既然是布道会，就是要引人来参加布道嘛，引人参加布道，不然布道会没有布道朋友，所以我们就平常要有机会，如果有机会我们要介绍带人来参加教会，不只是布道会啦，团契啦，平常的聚会一样，把人带进教会，这一个，这个是最积极的那个啊。如果是你一个人带有困难，那至少是也许这个家庭有共同的朋友啊，我们整家一起来带一个人啊，或者是这一次带有困难啊，总是你要准备说有一次我可以带人来。就是不能做那个那个一定永远是一定的啦啊，这个是什么参与啊，不是只有带人啊，有时候参与就是你在这样的一个平台里头，你会去做一些工作陪谈啦招待啦发传单啦这些都是参与甚至是这个我们招待接待招待这个慕道朋友的这些事工，这都是参与啊。如果没有人所谓菲律宾教会不是每一个人都站起来讲道，每一个人都站出来见证嘛，一定就是很多的事工要参与其中不要说你没有办法参与，其中有一个参与一定做得到，那就是祷告。所以第三个就是恒切祷告没有祷告的力量，神不会动善功所以我们至少要祷告至少要祷告平常祷告，事前祷告，事后祷告，为这个事情祷告。特别是如果我们这一次刚好没有适当的人可以带来参加布道会，或者没有办法这个，我们就要更用心祷告嘛，不能够站在第一线，你至少要站在后面的补给线嘛，所以这个呢就是力上加力，我们要在第一个力是属于我们的，后面那个力是主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求主带领我们我今天晚上的见证就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唱诗282首。做工来做工，做主仆要尽忠，要努力发的心，紧跟从主教中，既有他曾指点，不怕你立不住，只要你不怕苦。用什么当勤劳？当勤劳，当勤劳，当盼望，多祷告，安息做工等主来到。第三节，来做工，来做工，做主工不落空，一等到工完毕，营就住在空中。我们要来到底，不证明不夸功，种种人赞美主，是大爱加灵魂。当勤劳，当勤劳，当勤劳，当勤劳，常盼望做工等主来到。